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四节，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，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。耶稣这个是仅有的一次或两次出国啊，这个是出到推罗西顿去了。那他为什么去这么远的地方？那如果我们就故事来讲，就是医这个妇人了，也是给我们以后的人的学习哈。那但是就当时来讲，我们实在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去这么远哈，到一个地方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一家人家。那他难道他真的是在以色列太出名了，在他家乡这边太出名了，他想休息一下都没有机会，所以他要隐藏一下，不愿意人知道。或者我们照马可福音一贯的讲法，就是他不要人知道他能医病赶鬼，他要人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是救主，他不要人知道他是一个很会医病的人。那这两个有绝对的差别。就如果我们把耶稣只当作一个很会医病的人，那就是他是一个医生，我付完钱就没事了。如果他是救主的话，那你就要时时刻刻依靠他，而且继续把他当主。我们不会把我们医生当主，起码我们医生不会成为我们的金钱的主，或者成为我们感情的主。医生嘛，就管我们一些其他的事情。但是耶稣要人知道他是主，甚至他不医你的病，你也要以他为主。但是他的确有怜悯的心，所以他会医病赶鬼。那这医病赶鬼，人家就带着不当的目的来了，啊，就是这很些微点差距，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，这些微的差距会有天渊之别。那可惜我们今天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而且我们常常还是有个偏差，就是我们只要耶稣来医病赶鬼，那耶稣要藏是藏不住，因为太出名了。那怎么藏不住呢？那就用下面这个例子哈。耶稣要把自己躲起来却躲不住啊。各位，我们可以说，如果我们要躲猫猫啊，我们要躲起来的话，那么可能这里品竹比较会躲，霓虹尾就藏不住，因为它太大了，它藏不住。那耶稣要藏自己，不会是身材高大的问题。耶稣要藏不住啊，恐怕底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他怎么藏了。就是耶稣不可能是躲起来，人家看不到，人家都会找他的，想尽办法找他。那耶稣怎么样藏自己？唯有，各位不是装哦，也不是说谎哦，耶稣绝不说谎。但是可能我们每个人在认识耶稣的时候会碰到的这个过程里，都是耶稣好像用路德的话讲，常常把自己藏起来，不是躲起来让我们看不到，而是他显现出来让我们不想信他。耶稣把自己显出来让我们不想信他，这是另外一种躲藏的方式。就好像那个今天假如说我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哈。假如说我故意穿一个短裤，穿个拖鞋在这边走来走去，有人接下来找我，那我故意这样子，虽然我显在别人面前，其实是一种隐藏，就人家绝对不会想到这么大一个教会的牧师会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我显出来了，可是他却不能信，他不会来找我。耶稣在道成肉身，到最后一直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都是一种显现，因为他确确实实把自己可以摸到、可以看到显出来了。但是人如果没有信心，耶稣把自己显出来的时候，也正是把自己藏起来的时候，因为谁会相信一个小 一个马槽里的婴孩，谁会相信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呢？好，我讲这么多啊，就是当耶稣在我们生活中显出好像他不听祷告，好像他不解决我们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让他被藏住，我们仍然坚定地相信他。那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这故事的意思。耶稣隐藏不住，耶稣用最难听的话把自己藏起来，可是他没有被藏住，因为我们有信心，我们就有一把打开耶稣的钥匙。好，就是我认为24节这一句，他不愿意让人知道，隐藏不住的解释就是底下这个故事。25节，当下有一个妇人，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，听见耶稣的事，就来俯伏在他脚前。这个妇人是希利尼人，属叙利腓尼基族，他求耶稣赶出那鬼，离开他女儿。那各位也知道，这一段马太福音也有记载，马太福音记载的更生动，它是一在后面。不过在这里就是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妇人呢是很倒霉很可怜。很多事情我们并不能够知道问题在哪里，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小女儿为什么会被鬼附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能够知道答案就好了，答案都总是耶稣。这妇人听见耶稣的事，也不知道她听了多少，也不知道她听的过程中有没有听错，有没有人家传错，这都非常可能的。这个妇人让我想起另外一个外邦的妇人，就是妓女拉合，她也是听到关于以色列的神怎么帮助以色列人的事，我也不知道她听到多少，也是传言。在这些传言里面，因为上帝的工作，对那个心地柔软的人，他就听得进去，是耶稣就藏不住了。他求耶稣赶出那个鬼，他求耶稣让那个鬼离开他的女儿。各位，这些事情圣经里讲，每一件事情跟我们实在都是关系很密切的。这个鬼离开他的女儿啊，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精神病或任何其他的病，还有身体上的病，我们求主让他能够离开。包括我们现在为几位我们的亲爱的同工在祷告。那么下面就我说的耶稣的隐藏，耶稣没有像我们想的那么的有爱心，那么的慈爱。耶稣用很重的话回答，耶稣对他说，让儿女们先吃饱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这句话不能说错。我们今天当然先照顾自己的小孩嘛，如果一个父母对自己的小孩不照顾，而照顾了什么非洲啦、别的地方，有的时候有父亲会有这样，有的时候有传道人会犯这个错误。包括我和康师母，我们在以前虽然很注重小孩，但是也有过就是忽略小孩子的时候。这不是说自己伟大，这务必要记得一点，神给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，我们去做。神给我们责任，如果我们没有家，好，那专心照顾教会事；如果有家，就要先照顾自己的妻子配偶，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很清楚。那么那在一般来讲更是咯，你不可能，你如果没有照顾好自己小孩，天天去外面开孤儿院照顾别人小孩，这有问题，这不正常。所以让儿女们先吃饱是对的。那甚至我们在教会里也是这样，今天如果我们自己的会友没有照顾，然后去照顾灵粮堂的会友，这不太恰当，除非另外有什么特别的安排，否则这是不恰当的。所以耶稣讲这句话没有讲错，先让儿女们吃饱。那下面一句话，如果我们就我们的人来讲，就讲错了。当然耶稣没有错，但是就错了。我可以先照顾我的小孩，我可以先不照顾你的小孩，但我不必讲你的小孩是狗。就耶稣在这里表达出来的是以色列人的观念，外邦人都是猪都是狗。其实我们每一个民族都有种族都有这种观念，唯我独尊。 让女儿们先吃饱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耶稣用的话，当然他是神的儿子啊，讲的话都很棒的。那马可的记载也是很棒的，他用的是丢，哎呦，各位把人家叫狗，还是丢过去的。就这是耶稣的隐藏，耶稣的仁爱在哪？耶稣的体贴在哪里？好像都没有看到。我们必须始终持有一个立场，那个立场就是我们的神绝不会错。就如果我们觉得他错，一定是我们的觉得错误；如果我们的理性、我们的人道、我们的道德判断他错，那一定是我们错，他不会错的。这是我自己在信仰路上，我始终觉得我要坚持的这一点哈。这用在其他事上就迷信了，用在主身上是最恰当的。那我们也很感谢主，奇怪了，怎么真的在圣经里常常这样讲？这些外邦人，这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，这些在以色列人觉得是在圣约之外，是更被神唾弃的，甚至就讲直接一点嘛，就是狗，而且是不洁净的，狗是不洁净的。奇怪啊，这些人他们就能够在很难听的话里面能够认识上帝，就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认识上帝，认识上帝久了，却因为自己的骄傲或者成以为懂得多，我们就忘记了起初信心就丢掉了，起初爱心也丢掉了。这个妇人当她听到人家这样骂她的时候，她第一个字说主，这已经不得了了。这我们不会对人家称我们是狗的人，称我们的小孩是狗的人，我们回他一句说主，我们也会回你是什么东西吗？主啊，这其实也是我们所有的基督教的圣经里面讲到信仰的重点了，重点就是呼求主名嘛。但我们呼求主名不是口里呼求他，心里也呼求他，他是宇宙的主宰，这句话就够了。主啊，下一句话就更棒，不错，我不但称你是主，而且我会说你讲的我很阿们。这阿们，我们刚刚说两件事，一个你要照顾你自己的人，好吗？你照顾你自己，以色列人你要先喂饱以色列人。那我同意这句话。我们刚刚说另外一句话不能同意，另外一句话说是狗，但他居然也同意了。这里哈，你可以有一个理解，这个理解呢不是最恰当，但常常是我们认识上帝的一个方式。这个妈妈为什么会说我是狗？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？就他为什么会说你骂我是狗，或者说你轻看我和我的女儿是狗，本来已经够可怜了，有鬼妇了，你还讲这种话？那为什么我能说不错？我们有一个看法，就是因为妈妈太痛苦了，她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求，那只好求这个耶稣了，听到他好像不错，就姑且一试嘛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如果真的是乞丐，我们今天快要饿死了，或者我们不要说我们快要饿死了，我们有的时候饿死还愿意了，我们小孩要饿死了，那为了让他活下去，也许我们就忍辱负重吧。你骂我是狗就是狗，只要有吃的就好，你骂我是狗就是狗，只要我的小孩能活下去就好。就是你可以解释这个妇人是有这样的心，如果这样理解可能也不是太错，我们不太能指望这个妇人她有多大的信心，对耶稣有多少认识，但她的确说了，你就算把我看作狗好了。我不知道她在，如果她女儿没有生病，她很健康，耶稣叫她是狗，她会不会同意？她会很生气？各位，我们当然每个人应该都马上能同意，如果有任何人叫我们是狗，我们是打回去的。那 这个妇人她说，我是狗，但是狗也吃在桌子底下吃孩子们的碎渣儿。如果他刚才这种想法或者我刚刚这种解释是错的，但也还有一点对，就是就算我是狗，狗也可以吃渣子嘛。你说先把饼给小孩，给自己家里人，我就吃他吃剩的可以吧？就是他对耶稣的认识，可能因为自己的小孩的病强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说，就我就算很烂，你掉下来的东西，你们以色列人掉的东西，我吃还是可以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对耶稣的认识，哈，哎，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哈。因为我们不要讲以色列人怎么对我们，或其他人怎么看我们，我们讲说，我们有个认识，就是只要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就是睡渣儿也很好，就那一点点也很好。各位，我们就再一次想到说，你在生活中很艰难，可以是一个最大的福气。这艰难可以让你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的骄傲了。我现在只想活下去，你叫我狗叫我猪，你丢给我什么，我只要能活下去就好了。各位，如果你还要有骨气有面子，那就算了。但是阴错阳差的，姑且这样讲，阴错阳差对就对在这里，你的确在上帝面前比猪狗都还不如。哎，各位，我们是应该被咒诅的一群，管你是以色列是外邦人，这就是你的确需要看到的一点，你是一个罪人，上帝的震怒在你身上，上帝不必爱你，不必救你，上帝给你这么多，你没有归荣耀给他，你没有来信靠他。就是耶稣讲的没有错，其实就是以色列人也是一样，大卫自称是一条死狗。那么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能看到自己的不配污秽，而看到上帝的即使丢一点碎渣子也是很好的，那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信心就是这样就好了。你到了神学博士，你到主任牧师也是这样。而相反的，如果你是最有经验最属灵的人，而你觉得你很不错的话，那就离上帝很远了。好，各位，我们都是污秽的，我们本是污秽的，是不洁的，是该死的，我们是罪人。你要吃到耶稣给你的恩典，你始终要看到这一点。各位，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没有骨气啊，我们也不是嗟来之食，我们也不看人的脸色，但是对我们主的一切的带领，你能够有那个顺服态度是很有福气的。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有，我们也能吃。如果孩子们的睡渣我们也能吃，他甚至也相信。因为你有时候看一些电影，中世纪的耶稣这时候比中世纪还早了，的确有这样的情形。不要说那个时候了，就是50年前，我妈妈他们说家里都有。有时候你看那个宣教士电影电视啊，那时候也有，不是宣教士，就是各位以前家里没有什么地板的啦，就泥土地放个桌子，然后就吃东西了。然后鸡啊狗啊常常就跑了在桌子底下，甚至有时候猪都在底下，不一定是很落后的。我们汉人家族里面也有，我妈就说嘛，那么有的时候鸡那个猫啊什么就在底下，就丢到底下。所以耶稣那个时候显然也是这个状况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有地板什么的，都是很20世纪很文明了。所以耶稣那个时候是有这样的情形，一定是先喂东西给自己的儿女。那儿女那个时候大概也比较穷吧，的确只有渣渣掉下去，因为地上脏才吃。今天桌上的东西我们常常都丢掉了。那这一点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以色列人也好教会也好该有的小心，因为圣经上也常常讲这样的话，当神厚爱他的儿女以色列或者是教会是他的儿女的时候，而他儿女如果不领情看不起的话， 那就丢给猪狗吃了，猪狗就得到恩典了。你永远都是这样，贱民啊，妓女啊，都是这样。你在上帝面前没有夸口的余地。如果你觉得有，那我没有办法讲了，就是圣经里讲我们没有。耶稣对他说，因这句话去吧，就这一句话就够了，跟那个百夫长的情形一样，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。这是耶稣的能力没有错，但不也是这个女人的信心吗？就小孩躺在床上，鬼已经出去了。这后面都有很多故事，我们可以继续去想，圣经里都没有了。这个母女后来怎么样？有没有跟随耶稣？有没有信耶稣？后来当耶稣死里复活，圣灵浇灌下来，福音传到推罗西顿，这女孩子那也不过几年的时间，有没有跟随主？这我们都不知道了。不过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吧，我们到处在撒种，希望都有收割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